闻鸡香，根本上是至尊宝，安住之定论莲华座，皆有广大恩德随舍受，其尽之于身可以成就。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说有力战供养佛，请佛主事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等。萨耶不觉耶夏美东扎罗拉朗耶涅尼坚巴德桑依扬德摩地普瓦依周格南达扬拉久巴尔雄赞古鲁拉那曼达拉波达美格萨摩达萨巴拉那萨玛依阿呼僧伽南无三宝达罗夷揭迦揭达瓦揭诸达摩达巴依鸠吉噶罗噶等尊。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心经。麻烦 PPT 放一下第一页。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二页，在心经的版本里面呢，我们用的是一个藏文直译成中文的这个版本。那在这一段部分，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基本上跟玄奘法师翻译的呢是非常的贴切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异。麻烦 PPT 下一页。然后我们上一次在讲到这个，先讲这个所谓的初转法轮的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之间，然后我们后面才会讲为什么也没有无明，然后也没有老死尽这个问题。在讲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一般要分成三世两重因果。所谓的三世呢，就是前世、今生跟来世，然后有两对的因果关系。所以划分的时候呢，并不是将十二因缘直接分成了前世跟后世这样子，而是分成三个阶段。在两对因果当中，第一对因果呢是能引和所引。所谓为什么叫能引呢？所以所谓的引的意思就是能够引发，能够引申后世的五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世的或者是前面的因缘，后面的这个就不会产生了，所以它叫能引跟所引的部分。那么无明得行就叫做能引，所以这个一般是指前世的这个阶段，三世里面的前世这个部分。它会引申什么呢？引申现世的我们的第三个的这个世、名色、六入、触和受。所以所谓的所引的意思就是这些事啊、名色、六入、触受，它是由前世的无明和行愿等等所引发的，这个就是第一对的因果关系。第二对的因果呢，可以称之为能成跟所成。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因， 那么后世的五蕴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有这样子的因，所以才会有后面这些果。所以呢，它的因的部分叫做能成，果的部分叫做所成。那么其中现世当中的，就今生，我们今生当中的爱、取、有这三个缘起之，它称之为能成，因为有现世的爱、取、有，所以会导致后世的生和老死，这个叫做所成，当然不是只有生跟老死了，它是其实是从生到老死之间的所有的一系列全部都算。所以用这样子来区分的话呢，这个叫做第二对因果。佛陀在讲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他考虑的非常的周密哦，他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要分成三个阶段哦？前一世为什么只有两个缘起之而没有其他的？后一世为什么也只有两个缘起之没有其他的呢？实际上，这个十二个因缘哦，在每一世当中都有，甚至可以说，有一些你们如果在视讯当中，或者说一些听法师们开示，你会提到，他甚至不要说是一生当中具备十二因缘啊，有时候就用一天当中来具足十二因缘的哦，或者说是一个起心动念的一个过程来具足十二因缘的。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十二因缘它只是成为一个循环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循环，但它广义比较。普遍来说的话是讲三世的两重因果了，但是如果从一天的从我们早上起来，然后作息到晚上睡觉呢，然后入梦，然后到隔一天，我之前可能也讲过，我们的人每天白天醒过来到晚上睡觉到隔一天醒过来这样子的一个昼夜的循环，实际上跟我们一生从生到死，然后由死到生这样的循环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啊，所以这个当中就会有这样子的十二因缘。那么佛陀这样子区分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阶段前世有了无明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我执。有无明之后，你就会执着有自他的分别。有了自他分别之后，为了占有，为了让保护我们的自我意识啊，然后就会有一个包袱啊，或者说有一种界限，不希望别人触碰到你的底线啊，或者说你会划分一个边际。当然这个是无形的，但是呢，好像有的说法就是你们。陌生人进去电梯里面，基本上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的话，都会保持1米的距离哈，会站在这个电梯当中的四个角一样，因为我们自己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希望在1米范围之内不会出现自己不认识或者是不熟悉的人，类似这样子。然后我们人呢，在意识当中有了这样子人我执之后，就会希望我们这个圈自己的范围之内哈，能够得到快乐，而为了得到快乐呢，就需要很多能够产生快乐的一些。的事物，然后就会不断去争取这些过程，在争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碰撞的，一定会伤害到其他的众生，然后就会产生了造业，所以当然它也可能会造善业哦。我们不是说一定是恶业，人与人之间的碰撞有时候是良性的，有时候是恶性的，不管怎么样，但是一定会造良性或恶性的善业或恶业这样子。然后这个就产生了第二个缘起之，就是行，这个行其实它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善恶业的这种业。那么其实属于现世阶段的是名色触，还有受，在前世当中有没有呢？其实也有的啊，前世当中不会是只有无明跟行的，后面也会有识啊，也会有名色啊，然后产生这一切。但是在前世当中的时候，为什么不讲这些呢？因为这个八支并不是很重要，主要是无明和行支，而其他的，爱支、取支跟有支，实际上呢，在某个角度来说，它就是无明跟行支哦，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那么其他的，是支、名色等，是名色、六入、触受哦，现世的这个这五支，从3到7的这五个。这个都不是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作为这样子一个人，不是因为前世你有了识啊、有了名色啊、有了入啊、触啊、受啊而引起的啊，完全是因为前世的无明而无明所造的业的缘故，所以导致了有今生的一些善的果报、恶的果报和痛苦、快乐等等的一些果报。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两个缘起， 然后今生才会有各种苦乐的各种的感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前世当中，其实前世也具足了，前世你不可能生下来然后没有老死吧？所以前世里面无明行以外，是名色六路一直到最后的生跟老死全部都有的，对吧？你前世没有老死，今生怎么会出生呢？但是因为这些跟我们今生的关系都不太大啊。最大的关系，今生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前世的无明跟行所导致的。所以在前世里面呢，一般来说就只讲了这两个，而没有提其他的啊，这个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后世转生的时候呢，也一样的会有士啊、名色啊、禄祝寿，然后爱取有这些都会有。可是后世为什么只说生跟老死哦，也不说其他的？前面从第三个到第十个的这八支，因为老和死其实就是生的过患。我们说生的另外一头就是老死啊。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到底是先老还是先死不一定哦。所以他老死放在一起，有时候是老了之后才死哦，有的时候还没老就死了。所以第十二支里面老死是合在一起放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生就会有死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他的过患，也就是说他的另外一个极端。所以生下来之后就会有老死的过患，为了让我们了解下一世投生的过患，所以在下一世的部分只说生跟老死。那么其现世今生当中呢，就讲的是士，名色六入畜寿爱取有哦，这个八支哦是指今生，所以无明行前世，然后事到有是今生，然后生跟老死讲的是来世，然后这样子的三世里面的两重因果。好，麻烦 PPT 下一页。然后这个图画的，反正如果看图表看得比较懂的，应该就会知道啊。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啦。但是就是这个，我是借鉴别人的图表来那个做的。那么前面我们上一堂课哦，已经讲过了这个无明啊、行啊这些。现世的第一支实际上就是世，意识的这个世，中阴身的心识被融入父母的受精卵的时候，我应该上一次讲过了啊，这个主要十二因缘是以胎生的，我们佛教讲有四生哦，湿生，潮湿的那个湿，它是比方说一些虫，一些微生物啊，它不需要这种，它只要有水分湿润的地方情况之下，它就会滋生。就会长出来啊，这个你们可能知道吧？就是西藏很喜欢吃那个风干牛肉、风干牛羊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煮熟的，也没有去烟熏什么之类，就是完全的风干。这种风干牛肉实际上它里面是有很多虫卵的，然后当它到一定的，我之前好像讲过这个笑话，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家西藏的人很喜欢吃风干牛羊肉，然后送给了北京的一个朋友，但是他装在一个木箱子里面，然后这个木箱子呢，到的时候呢是他们家佛堂的一个柜子，然后到的时候呢，他千交代万交代说这个箱子很好啊，很重要啊，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这个北京人没听懂，他一直就以为是那个箱子很，觉得那个箱子很重要，然后他就把它放在佛他们家的佛堂，结果过了一个冬天，到来年之后，他们家佛堂就开始长出很多很多的小虫子，满地。然后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在哪里，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柜子的有一个抽屉，一打开里面是一堆的肉，然后肉的时候因为到了春暖花开之后嘛，这个湿度啊、温度啊条件达到，那个虫卵就开始孵化，所以那个本来的那个风干牛肉上面就长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这些小虫子之类的东西。哦，这个是在西藏人他们爱吃这种风干肉，后面会得一种病叫肝包虫吧，就是因为那个没有煮熟就会产生这样啊，这个叫做湿生，类似这样子。然后化身，像莲花生大师就是化身的嘛。然后像在天界的一些众生哦，他们是幻化出来的。然后卵生大家应该很知道，比方说鸡蛋呐，哦，这个在什么各种蛋啊，禽类的蛋啊，这种就是卵生。而我们人道众生是胎生的，十二因缘呢是从胎生的角度去讲的啊，所以主要是指胎生。那么胎生的话呢， 父精母血集合的这个受精卵，在讲中医的时候会提到，就是，中医界的众生，如果他跟这对父母有缘的话，然后呢，他爱这个男方哦，他自己会带入哦，以为自己是这个女方，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会意识第一刹那哦，神识就会进入这个受精卵里面。那如果是他爱女方的，他就会带入哦，对男方是你嗔恨心，然后自己带入男方，然后就会，我讲男方就是父亲这边，然后呢就会意识就会进去哦，所以第一刹那的意识神识，这个叫做世缘起之，只有第一刹那哦，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的这些不属于缘起世的这一支了哦，它是属于下面那个名色的部分的话。那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这个因为十二因缘大家应该知道哦，它是小乘初转法里面我们讲这个缘觉乘哦，声闻缘觉当中比较在强调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知道一个人独立的个体是怎么样轮回跟循流转的，然后呢用反向的方式来破除人我执。但是如果从大乘的角度，如果认为有阿赖耶识的这种唯识宗啊，诸如此类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小乘他们只有讲六识的，没有阿赖耶识。那么在唯识里面会有第七识的这个摩那耶识跟第八识的阿赖耶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说法来讲的话，世缘起之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了哈。但是因为小乘他们并不认为有阿赖耶识，所以他们认为世就是心识啊，就是我们讲第六识这个心识。但不管怎么样。是你说心事也好，还是阿赖耶识也好，投胎的第一刹那啊，这个叫做世缘起之，就是这个生缘的那个世之。然后第二个叫名色，名色的部分，这边提到，你看这个图表上面写的精神跟物质，就是说它其实，色的部分是代表物质的，然后名的部分代表精神的，就是从入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刹那是世嘛，第二刹那开始算起。在这个精卵、受精卵逐渐演变形成人体的过程当中，只有胎形，但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身体之前，这个阶段可以称作成为一个人生、一个人体的一种因哦。所以这个时候它叫色支，就是它是一种物质，在藏医里面也好，或者说这个密续当中，有时候会提到它，第一周的时候叫什么名字？第二周叫什么名？第三周叫什么名字？就是指那个名字，好像是具体我忘记了。反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过了哦，在那个之前的那个时候是色支，就指那个物质。那名是指什么呢？在俱舍论里面讲的话呢，名就是在助胎初期的和意识一起的受想行哦，包括精神的部分，所有的意识也好，眼识啊，然后眼耳鼻舌等等的五识。包括身都离不开受想行哦，这个部分就叫做名。为什么叫做名呢？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字啊，物质的名字啊，它都像非物质一样，它没有物质的这种阻碍性哦。它是一个事物，我可以一只狗，我可以叫它扎西，也可以叫它德内，也可以叫它小白，也可以叫它小花。反正你愿意叫什么都可以，对吧？所以一个事物它可以有很多个很多个名字，它们之间是毫无障碍的哈。同样的，受想行也是这种非物质的，没有阻碍的，所以它们是心识的一个过程，因此它称之为名。在大圆满的序幕里面其实是有提到的啊，就是这个部分讲的，虽然里面没有用现在的科学所谓的这种细胞的名词，但实际上它却讲了很多关于细胞怎么样的一个受精卵，然后一分二，二分四，这样不断的分裂，分裂之后呢，然后又组合，这样子一个非常详细而又复杂的过程，在圆满次第的法里面讲的其实蛮清楚的，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科学我们才慢慢发现的东西。但是在2500多年前，甚至3000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已经讲了和现代医学非常吻合的说法，而且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借由现在任何的医学，这种外在的科技啊，或者说外在的什么检测设备的哦，就是用他的智慧去了知的。所以从投胎的第二刹那开始，到没有形成 眼根、耳根，这个六根还没有形成之前哦，六根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下一个那个六处的这个部分哦，或者叫六路啊。所以在没有形成之前的这一段的助胎阶段哦，叫做冥摄之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吧，有几周的时间。然后第五个叫做六路啊，也叫做六处啊，就是它依靠冥摄而产生的，开始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内六处啊。在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在逐渐在发育，但还没有完完全全成熟，这个时候眼睛还看不到东西，耳朵还听不到声音，六根还没有办法接触到六尘的阶段，这个时候叫做六支或者叫做六处的这个部分。所以在四部心料，或者叫四部心低，我们叫丧失心低，以及这个农经八大师的圣城宝藏论，也叫做妙城宝藏论当中，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包括它怎么样形成，还有一个就是阿难入胎经，这个方面也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它怎么样眼跟耳跟鼻跟这个慢慢逐渐怎么样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注意哦，就是指这个时候虽然形成了，但是它眼睛还看不到，还没有六尘跟那个就是六根跟六尘还没有办法接触的阶段，这个时候是属于这个六处，也叫六路的阶段。真正能够接触的时候，已经眼睛看得到的，已经能够感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下面这一个叫做触的部分，它已经产生了接触跟作用了。所以内六处当中有任何一种存在，就一定会产生欲，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就会产生遇到外境的触啊。实际上在胎位的阶段，在怀胎的过程当中，眼根等等，眼耳鼻舌这些根会首先形成，之后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感受，这个时候可以产生触了。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是普贤上师言教论当中，我们在讲轮回过患的时候啊，一般会讲生老病死的痛苦嘛，对吧？然后还有四根本痛苦跟四个支分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会提到所谓的生苦，不是，其实生苦并不是妈妈生孩子的痛苦啊。这个妈妈生孩子，从妈妈的角度来说，那个应该算是病苦吧，就是另外一种疼痛。所以生苦指的是每一个人在出生的阶段所感受，甚至没有出生，就胎儿的阶段感受的痛苦。比方说在里面举例，到第11周的时候呢，胎儿会生出了九窍了，这个时候呢，痛苦就像嫩皮，被人用手搓的感觉啊，然后母亲吃热的食物的时候，就好像在胎儿就好像在火中灼烧啊，然后母亲喝凉水或者是吃冰淇淋的时候呢，就好像胎儿就好像浸泡在冷水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地方一样，然后母亲睡觉的时候呢，胎儿会感觉被大山压着一样，然后母亲如果奔跑啊跳跃啊，或者说从山那个跑得很快的话，胎儿会感觉好像从山上滚下来一样。等到了第27周之后，那个时候胎儿会意识到这个母胎是一个不清净的地方，不洁的地方，然后气味很难闻，这样子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一样，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蹦嘛。所以这个时候它算是一种触，它也是一种心所啦。所以其实这个触举的就是接触聚合，眼耳鼻舌身，五根都已经成熟了，不仅成熟，而且能够接触到外境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它具备了三种缘：第一个是耳根，第二个是声音，所以有一些父母，什么爸爸会趴在那个妈妈，母亲的那个这个肚子上面，然后去听那个心跳啊，听他的声音啊，然后或者说是不是现在所谓胎教。对啦，在怀胎的时候，那听什么莫扎特啊、贝多芬啊，比较好的音乐，等等的胎教。那个时候的确是，如果一开始的他还没有六根的阶段的时候是不行的，但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触的阶段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得到声音了。第三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也有耳识，所以耳根、声音跟耳识三者结合之后，他的耳朵 这个胎儿的耳朵是可以听到外面或者是母胎内的声音的，而且它能够辨别声音的大小啊。虽然它不见得会有，对这个这到底是什么的这种，它只是不能辨别啊，但是它这个音是能够听得到的。所以这个也叫这个叫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受是指能够辨别苦乐的感受的这个因开始，逐渐到成长，直到造业之前的这个阶段啊。小孩子虽然也会造业了啊，但是大部分来说，像成人这个样子，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妻儿等等的生存而去造业的情况，在孩童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期间一般来说有十几年，这个过程也叫受缘起制。有时候。有些地方解释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接触之后，比方说他胎儿能够辨别，然后在母胎当中可以感受到苦乐的感受啊，母亲运动的时候啊，饮食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啊，有时候呢把这个部分放在这个受里面哦，但有时候这个受是指出生之后哦，所以这一段都算是哦，一直到出生之后还没有成年之前。这一段叫做受，所以其实这个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从视是入胎了，名色六入到触，受的部分就不一定了，受出生之后有些是出生，但至少前面的这四个其实都是在讲住胎的期间，就是我们就怀胎十个月或者是九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里面的，就提到了很多的这个部分。然后受呢，有一部分是在胎中的，有一部分是从一岁两岁开始一直长大到还没有爱之前啊。所谓的爱就是什么？就是他还没有世间的青春期还没有到来之前，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还没有当然现在孩子的青春期来得越来越早，不管是因为饮食的关系，还是因为现在的环境污染的关系，现在孩子们可能小学的时候这个。不管是男孩子就会出现第二性征，女孩子会出现第二性征等等，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以前的话呢可能稍微相对来说晚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讲的就是指开始有了这样子的，由于有了受之后，然后作为凡夫来讲，尤其是欲界众生，我们是胎生的众生只有可能在欲界当中有，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众生是不可能有胎生的，所以作为一个欲界众生来讲的话，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愿意接受的爱，不愿意接受的想要逃离。爱就是喜欢世间的这种贪欲之心，十二缘起里面用爱这个字实际上讲的就是贪欲，意思就是贪欲的意思。好，然后呢在有了这个贪欲之后，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然后开始造业了，然后为了营生，为了自己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赚更多的钱，然后有更好的享受等等诸如此业，然后开始会造很多的业。这个部分说实在的啊，大部分的众生如果没有学佛的，没有了解佛法因果道理的话，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挺可怜的，非常可怜，就是天天在做的所有的营生几乎离不开十二业，在会骗钱啊，会打妄语啊，会偷税漏税啊，或者是在竞争的时候会诋毁众生啊，然后用各种的手段啊，伤害啊，诸如此类的都是。所以有了，因为有了爱，然后呢你对快乐的对境会想要追求，然后对不喜欢的对境你会想要逃避或者说远离。这个过程其实也比较长的，一般来说出生之后的一种生活经历吧。在俱舍论里面呢，会它有特别在根据人的年龄这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是我们就不在这边这么详细的讲。然后现世当中的最后一个有之呢，藏文里面叫这把啊，这把的意思呢，有一种解释就是轮回，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什么叫三有，三有有几种解释了啊，有时候讲的是生有、死有跟终有，生死跟终一， 那这样子的三有就会形成一个轮回，形成一个循环哦。所以有第一种解释就是指轮回的因哦。轮回的因和行知是一样的，其实和行是一样的，但只是指行是指前世，前世因为这样子的行哦所造的一切哦。那么在今生来用词不同也，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行知是上一世造业的哦，然后有知是这一世所造的业的，然后同时它也是下一世的那个因，有知就是善恶的这种业。那么因为有了爱，有了贪欲之后，你就会想要有取舍，然后有了取舍之后呢，就会去造业，所以就会有了这个有知。有的时候它从的这个有知解释的是指这个轮回的果啦，就是从轮回的这个结果的角度来讲，但大部分认为这个是指轮回的因。那么有了你这个有知之后，我们下一世肯定就要轮回了，因为所有的条件，因条件也具备了，缘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去修行，没有去转变我们的人生的话，那基本上缘也是具备的哈。所以怎么可能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没有结果呢？对吧？因果的道理，所以肯定是有果的。这三知就是我们讲的。爱取有是指什么呢？是指能够造作非梵行，就是不净行。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有的青春期，然后这个男性、女性的第二性征出现之后，到生命结束之间的这一段过程哦，这个部分所以是从爱取有哦来讲的。所以以上呢，这个八个就是从是到有啊，这样子有八个缘起之，这个是指今生的缘起之哈。然后以后面的两个是属于来世的缘起之了，就是当然来世之后还是会从同样的会再来一次啊，那个意识要入胎呀，然后。这个名色啊、六入啊、触啊、受啊，这个全部都是一样有的哈。但在这个地方，它就不用再重复的讲一遍，它全部都归纳在一个什么，就生啊，就是没有把它细分成这样。那讲来世就直接讲生了。我们所造的所有的善业跟恶业哦，只要造下了，不可能会消耗掉，会随着你的善业投生到三善道，随着你的恶业投生到三恶道。就像《百业经》里面讲的哦，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身就是前面讲的，从投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事开始的啊。这个只是用词不同而已，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一回事，但是它讲的是下一世的一个过程。然后第十二个缘起之，就最后一个叫做。老死了，从出生开始，就是意识入胎开始之后，然后就开始不断的这个老啊，与我们平常生老病死里面的那个老来讲的话，稍微有一点差别。生老病死的四根本，这个四大痛苦当中的这个老，一般是指真的生理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老化的这个老，当然这个定义。很难去具体定位了哈，好像我是听谁说的？现在联合国说的这个教科文组织说的是个现在的，65岁还是70岁都还算是中青年哦，好像是70岁以上才算是老年哦。这个有点年，这个现在越来越往后拖了。以前的话，尤其是像西藏这种地方哦，西藏因为条件恶劣，外在的条件恶劣哦，太阳比较大。然后这个温度也比较干，然后比较冷，所以呢，他们的皮肤啊、生理机能啊都会显老，然后平均的年龄跟寿命也会显得比较短一点，所以他们的老可能从50、60岁啊、50多岁就开始。当然，现在城市人保养的比较好的话，可能会年纪比较晚才开始算老。这个是我们讲的生老病死当中那个老。我记得在前行引导文里面会讲的就是。好像用引用涅日巴尊者的一个那道歌了哦，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那个时候老的怎么样，就是坐的时候像一个石头坠地，砰这样坐下去，因为这个时候膝盖已经弯不下来了嘛。然后 这大家都知道嘛，现在很多人换膝关节，如果不换膝关节的话，基本上只能坐椅子了。盘腿坐地上已经坐不了了，要坐的话就整个肌肉无力，就整个咚像石头一样跪地。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他形容的像什么？捉小鸡一样，就只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这样子走。然后那个站起来的时候呢，像在好像说是什么？搭帐篷哦，帐篷的时候要撑打那个桩嘛，然后要撑着桩，然后才能够站起来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指我们生老病死里面的老的这个四大根本痛苦里面的老，就指这个样子。而十二因缘里面的老呢，它其实是指整个五蕴的相续不断变化的过程，就称之为老。就是我前一刹那，或者说我刚开始上课的10点钟啊，到现在10点35分，这个过程都算是老了啊，就是它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细胞不断的在代谢，然后不断的在变化的这种过程，它把它称之为老，然后一直到灭尽，就是最后死亡或者说临终的那一刻。称之为死，就是已经老到没有办法再继续延续下去了，没有办法再变。这个角度来讲哦，所以相续不断的变化，这个叫做老。然后不断变化过程当中，当然它也不断的在灭亡了哦。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讲的也有。所以当然在这个方面来讲，老死也有在其他论点当中或者是一些高僧大德的解释也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有两种，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了，就是哪怕一生它也有十二因缘，甚至有的讲的就是一个念头它也有十二因缘，或者说一个呼吸之间它也可以算成十二因缘，因为它每一个过程都会有不断的变化，有老跟有死这样子。所以但如果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或者说比较广义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前半段先讲的这个。从名色啊、六入啊、触受、爱取有，这些全部都在老死的来世的这个老死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对，那么在智者入门，就是外婆仁波切哦，他有一部也有翻译成入智者门的哦。不管怎么样，这个论著里面，他就会描述到呢，在十二缘起之当中，无明。还有爱跟取这三个，包括在烦恼当中，而行和有，它包括在业当中，其他的七个呢，包括在痛苦当中。这个在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子讲啊，业和烦恼是从因的角度来安立的，因的角度去解释的，而痛苦。我们刚刚讲的，除了无明、爱、取、行，还有有这五个以外的其他七个，都是包括在痛苦里面。痛苦是从果的角度来讲的啊，因此呢，十二个因缘它其实也可以涵盖在业、烦恼和痛苦当中来解释的。好，麻烦 PPT 下一页。那么，缘起的还灭，其实就是小乘，尤其是缘觉乘哦，声闻跟缘觉，声闻主要修的是四谛啦，就是那个苦集灭道哦。然后呢，这个十二因缘主要是缘觉修十二因缘，前前为因，后后为果，也就是有了前面的因，才会产生后面的果。这样子叫做缘起的流转，而如果反之什么意思？就是反过来说，无明停止了，那么行就会停止；行停下来的话，事就会停止；事停止的话，名色就会停止。然后一直这样子逆转十二因缘道，乃至生停止的时候，老死就会停止啊。所以这个叫做缘起的幻灭啊。那缘起的流转是轮回，缘起的幻灭是解脱。有一些高僧大德，或者说有一些上师们，他们的解释有点不太一样，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说，在我们一般解释是讲无明 这个火车头要停下来，对。但有一些上师或者说有一些高僧大德解释是，其实停下任何一个都可以破坏它整个这个循环的链啊，就是破坏任何一个都会中断它的这个循环。但是实际上最主要破坏的还是这个无明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者说一般人没有修行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修行还修得不太好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历的就是生死的这种流转。那我们要做什么还灭？还灭才能够解脱，而流转和还灭这两个最关键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在第一个无明之上，其他的也很重要啊，但是其实比较难，最好就是从无明当中去断掉。只要我们有无明啊，其他的就不太可能停止。比方来说，就是你有个火车头，后面的车厢都会跟着走。如果火车头停下来的话，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火车头的情况之下，后面的车厢自然而然就会停下来的，不会走的嘛。所以，只有打破无明，后面才不会继续的这种轮转。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我们讲的圆觉乘啊，或者说这个小乘当中的圆觉，他们主要的修行的方式就是用这样子逆转式的因缘的方式来打破的。好，麻烦 PPT 下一页。但是呢，这个是初转法轮，我们在讲初转法轮的这个十二缘起之，对吧？而心经它不是初转法轮嘛，是二转法轮的般若经典。所以我们在心经里面提到什么呢？无明义，无明尽，就是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然后没有老死，也没有老死尽，对吧？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小乘跟大乘他们所破的是不一样的。小乘主要在破人我，也就是破人我执的，不是破人我，说错了，要证悟人无我啊，用人证悟这个空性哦，来断除人我执，对吧？然后，所以它是按照这个顺逆的方向来讲的，从无明到行到识，我这边做的表格就是从左到右哦。如果一直往右走，就是顺的；往左走哦，回去就是逆的。这个方式是破除人我执的一种方式。而大乘佛教它主要不再破除人我执，而是破除法我执。那法我执是怎么样破的呢？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在宝积经里面哦。就是很多大乘佛经里面啊，都会提到，包括宝积经当中都有提到，它不是循环式的破掉哦，它是对立式的，就是有一个无明，就会有一个无明尽啊，你也可以称之为灭无明，有一个无明就有一个灭掉无明这个事情，对吧？我们刚刚前面讲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讲说，圆觉。他就是要断除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他要灭掉无明，他要让无明停下来，所以他会有一个无明，然后还有一个可以灭掉的无明，他会有一个相对立的存在。同样的行，它也会有一个灭掉啊，行灭啊，所以会有一个是，然后有一个是灭。不管你是用灭掉还是用尽啊，这个职位，因为我现在是按照这个心经的讲法啊，所以用这样子来写，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个对立，对吧？就会有一个行跟一个行灭，无明，然后就无明灭，然后有一个老死，就会有一个老死灭。然后这个灭掉了，它就会十二因缘就停流转了。而大乘或者说在心经里面，它讲的是什么？它是指任何的对立面都不成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要破除法我执的，也就是说，无明和无。无明尽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是相对而存在的，而实际上这两种相对存在的都非实有，所以它是法空，也就是说法的无自性。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了，就不管是讲这个，中观的根本的五大因，还是各种的这个，尤其是自空中观哈，这个里面的讲法里面。诸法之间，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诸法之间它没有因果关系的。 而前面的顺逆因缘，这个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他们有因果关系的前提之上，对吧？有了无明，然后有这个因，然后产生这个行，然后有了这个行的因，然后才会产生这个事的这个果。它有一个因果这样不断循环下去的。但是我们前面在讲中观的时候提过，从宏观不观察的角度来说，因果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你去用唯观的角度，或者说中观的去分析的话，因果它没有办法成立。不管你是因跟果接触，还是因跟果不接触，它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就没有办法成立因果关系的。所以在大乘的破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诸法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它要破的是什么？就是此灭故彼灭。我们说诸法，佛说诸法有缘起啊，就是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产生的。你现在所认为的有一个老死，然后所灭掉的这个老死境，其实包括老死哦，还是老死境都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心经里面讲无明，就是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这回事。你们在佛陀在心经，尤其是心经里面啊，我们其他般若经就大家不熟悉，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前面开始讲的，就是刚才昨天上一堂课讲过。从这个五蕴、12处、18界，它从空间的维度去破掉了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它所讲的这些道理啊，所以它才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初转法轮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存在的，无色声香味触法也都是不存在的。然后同样的，他在讲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他也要讲，就是你们这个缘觉称所认为的有一个无明，然后灭掉无明之后能够让这个十二因缘停止的这个灭掉的这个无明啊，不管是无明还是灭无明两生都不存在啊，所以不成立啊，因为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安立的东西，相对观待或者叫有了参照物，有左才有右这样子，有黑才有白，有光明才有黑暗的这种对立，所以他才会提到心经里面才会讲无明亦无明尽，本来。十二因缘，我前面也上一堂课也讲过，它是从实验的角度去破掉，这种我们的执着和观念。而大乘呢，它从法我，法无我，或者说从法的无自性、法空的，前面那种是人空啊，就是证明是个体的这种空性。而它后面要大乘讲的是法空的观念里面，它就会提到了没有老死。你所谓的灭掉老死这回事也不存在，因为老死不存在，就没有灭老死这回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心经里面他讲所谓的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当然中间的所有相对应的都不存在，没有爱也没有爱尽，没有受也没有受尽，没有取也没有取尽，就所谓的灭掉跟成立都不存在的啊。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堂的课先到这边了。好，我们继续讲心经。好，麻烦 PPT 下一页，有一些论点哦，或者说有一些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前面听到了讲这个十二因缘哦，最开始从无明产生的，那么无明又从何产生呢？就是无明，如果它前面没有一个因，没有一个无明前面的因的话，那么会有一种没有无因生的过失。那么老死之后有没有果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会有无果的过失哦。所以无明和老死当然是从主要的阶段来讲而已啦。也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一个十二的一个因缘的循环，但它的头跟尾到底在哪里？萨迦派的果伦巴大师呢，他们有一些论师认为说，所谓的十二缘起啊，它只是从一个循环的角度来说的，实际上轮回是无始无终的。当然，这个所谓的无始无终是从总体的轮回的角度来说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轮回是有始有终的，应该这么讲。在适量论还有量力保障论当中，哦，他们用种子来作为比喻，有时候它是形容说种子没有最初的开始，那最后却有一个终结啊，这是从个别的轮回角度来讲。什么叫个别的轮回角度来说？其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从佛的境界、圣者的角度来讲， 他的境界当中有没有轮回呢？没有。我们都知道在佛的境界里面，轮回跟涅槃无二无别，所以叫做轮涅无二。世俗跟圣义，世俗地跟圣义地也都是无二无别。所以在佛的眼前，我自己的境界里面，当然不是说他用智慧观察，他用智慧可以去照见这些迷惑的，暂时迷惑的称之为众生的。但实际上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是清净的，也就是说在他眼中并没有从他自己的显现，我们叫自显跟他显，自身的显现跟他人外在的角度显现来讲的话，在他自显面前一切都是清净的佛，一切都是清净的刹土，不会有不清净的六道轮回的众生，也不会有不清净的六道的这个地方，这样子的轮回的地方的所在。但是呢他会看到一种比喻啊，比较贴切的比喻，但这个比喻也不是很究竟，就是比较贴切的比喻，就是他看到的虽然全部都是清净的佛，但是呢有一些佛醒的，有一些佛睡着了，或者说他们在做各自迷幻的梦境，然后有一些半梦半醒的，有人一会儿醒的一会儿睡着的，有时候我会开玩笑比喻，就是这个半梦半醒的其实就是菩萨，他入定的时候呢就是醒过来一样，但是出定的时候呢就像睡着了一样，还会出现他这种轮回迷乱的景象。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在他空，从他空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他空中观，从圣意的角度而言的话，世俗跟世俗当中所出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一种虚妄的，但只有圣意是真实的，所以叫他空自不空嘛，只有圆成实性本身不空，其他都是空哦。当然，这个是空的定义上面要去的厘清一下，但基本上会这么简单来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是没有轮回的。所以从他个人角度来说，有没有终结呢？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从梦里面醒来的时候就终了。但有没有开头呢？一般来讲，这个是我们从显称来讲，以前我也问过一些干部们，然后他们一般来说显称的说法就是无名的开这个轮回的开头就是无名。你比方说我这个人，我慧光是从什么之后，我的因，我对前面的根源是什么，就只能提到无名，但往前是提不到的。而在密乘当中，尤其是大圆满顿超里面的话，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就不在这边提。那么但是从这个是刚刚我们刚刚讲，这个是从自显的角度，就是佛他已经成佛了之后，从正等现前圆满正等正觉之后的角度来讲，可是从总体的迷乱的角度来说，一直都有众生，一直都会存在。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观音菩萨发愿轮回不空誓不成佛，或者是地藏菩萨发愿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等诸如此类的，实际上它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如果从总体的角度来讲的话，真的永远没办法成佛，因为它无始无终，就是永远都会有迷乱，就是睡着的这些在各种梦里面的这个生离死别也好，各种爱恨情仇的这种众生，所以永远是没有终结的。可是从观音菩萨个人的，我们的自显的角度来说是有终的，这个轮回也是有终的。所以当他修持到一定的程度，从密圣角度来说就是清净观，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等净无二到最究竟的极致的时候，现前圆满正等觉的时候，在他境界当中就没有轮回。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就一切都已经是佛了，没有只有偶尔沉睡，或者说一半梦半醒，我一直在睡，这样子诸如此类的这样子分别。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了，还是有漏洞，但是可能这样形容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所以麻烦 PPT 下一页。而如果从我们叫做唯识中承认外境是心，就是万法唯心造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面前所有的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上的习气成熟之后才显现的，也就是说这种习气跟种子呢，它在阿赖耶识上面是有的，但是当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有显现这样的习气。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举例来讲，以前有一个人问某一位台湾的法师哈，问他说，那师父你讲的这个十二因缘，那么请问这个无明它的因是什么？就是他会寻找所谓的第一因，因为我们众生是停留在二元分别的概念当中，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存在，我们会认为成佛是一个终点，那么你会有一个终点的话，我们就认为它需要有一个起点，所以这个在佛教当中跟其他宗教就很大的不同，其他的宗教都会有所谓的万物起源说，到底是从上帝造的还是怎么样造出来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在佛教的观念里面，尤其是大乘佛教，或者说在唯识宗当中，就抛开这个小乘佛教不提，小乘佛教的话，是因为基本上从大乘佛教的观念都认为那个是一个不了义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善巧方便的暂时的一种说法。但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尤其是承认万法唯心造的这个唯识宗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第一因。举例来说，你晚上，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假设我梦到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了我被一头很凶猛的老虎追，然后我在梦里面一直跑，然后醒来的时候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那么请问你这个老虎的妈妈是谁？老虎的爸爸又是谁？或者说你在梦里面你梦到被鬼追，被这个各种的妖魔鬼怪追的时候，请问你这些妖魔鬼怪他爸是谁？他妈是谁？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象也好，或者是老虎也好，还是这个在你梦里面的妖魔鬼怪也好，他根本就没有妈呀，没有的。包括这个老虎，或者说这个大象，他身上的各种什么象牙呀、虎皮呀、它的这个内脏啊，还是什么皮肉骨血啊，从哪里来呢？没有，就没有从哪里来，它就是一种迷乱的显现而已嘛。所以从暂时显现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前因是什么？最开始的因是什么？实际上它不存在一种最开始的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显称当中提的时候，它只会说是无明。就是我们把这种显现当成的是实有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这种循环跟轮回，而实际上呢，它本来就是虚假的呀，虚假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因呢？它根本就，但你醒了，当然在梦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虎很真实哦，你可能还真的会追究那个老虎的妈是谁之类的。但是从醒过来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已经醒来了，然后我在回忆我昨天晚上做的梦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知道昨天晚上所做的那个梦里面的老虎啊、大象啊，还是鬼啊，它根本就不存在嘛，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因的存在。所以在这点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承认这个都是阿赖耶识上面的一种习气，万法唯心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色法上面的这种骨肉啊，这个或者说什么象皮啊，还是恐怖的什么老虎啊、鬼啊等等之类的，都是迷乱的显现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轮回，它没有始没有终，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它就是一个迷乱的景象。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它就结束。当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而一直会有人入梦，一直会有人睡着，然后所以他一直都会有人在做梦。有时候是个人的梦，有时候的梦会交织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共业的梦出现。所以最初是空性的。中间也是空性的，最后的结尾也是空性的，所以虽然不存在，但它暂时是可以出现显现的。按照唯识宗的观点来讲的话，就应该要这么样去理解跟解释。好，然后麻烦 PPT 下一页。所以不管是我们前面讲过了，有一个外在的缘起，外缘起就是讲这个种子，然后呢有了土壤，有了水分，有了阳光，然后呢它会生根发芽。内缘起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十二因缘，一个胎生的众生，这样子的一种循环的内缘起。不管是外缘起还是内缘起，实际上呢，一切的缘起显现的法，它不可能，或者说绝对不会从不空的当中产生的，一定只有从空性当中才能够产生这一切的显现。所以其实在二转法轮里面，我们先不谈三转法轮，二转法里面其实最重要大家要理解的就是 不空的话，一切的事物都无法显现。现在的显现的一切，恰恰就证明了它是空性的，它是无常性的。所以，你对无常性的、对缘起的这种概念，以前宝上师常提到，就是你对缘起的概念理解的越深，你对空性的证悟就越高。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它会有显现，它就一定是空性的，不是空性的，它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入中论》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一切诸法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却是在空性当中才可以显现一切的万法。还有龙树菩萨啊，在他的《缘起藏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唯有空性的一切法当中，才能够产生空性的万法。如果不是空性的法，那真的是要么就是永恒一直存在，要么就是一直都不存在，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变化性。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变化性的啊，都是因缘聚合产生的，缘起合合产生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比喻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放这个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法这个图片，在里面比喻像他们讲的这个念经忏啊，就是出家僧人啊做佛事啊，帮一些僧人或者说亡者啊念一些这个佛事，这种叫经忏。然后明灯就是供灯啊，或者说镜子、印章啊，还有这个水晶啊、种子啊，等等的比喻，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说，前运产生后面的运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实际上前面的那个运，那运就是五蕴那个运啊，它不会迁移到后面这个运的。后面的运实际上也不是依靠前运而产生的。虽然在初转法门的时候，我们承认是有了前面的这个，比方说我们在上面上一堂课讲这个意根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前意根，它并不是一个有色的根哦，它就是前一刹那的这个意识，就是它的意根。但是实际上，如果从二转法门的角度，或者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比方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律论三藏十二部契经啊，在以前在他传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来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然后呢有不忘种持的，有不忘陀罗尼的这种阿罗汉们，将佛陀所宣说的这个经典背诵下来、记录下来啊，然后经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哦，三次的集结，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三藏。在毗那耶经或者叫律藏啊律经当中呢，也将所谓的阿舍里分为教授师跟这个忏悔师哦，或者叫做金忏忏悔阿舍利等等哦，很多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在这边举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诵经的人，他的相续当中所拥有的这个经典等等内容，是不是会迁移到另外一个人的相续上面呢？并不会，不然的话，上师把法传给你哦，上师，比方说，你们要修金刚巧，或者说要修一个什么灌顶，修一个法哦，上师把这个口传哦内容传授给你之后，那上师的相续当中难道就空掉了吗？不可能嘛！会，如果是把这个传给下一个的话，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过失。但是呢，实际上没有上师，你可以得到这个口传吗？你可以得到这个，你自己弟子哦，弟子相续当中能够获得上师这个所传的法教的这种智慧，或者说这个调真二法吗？不行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他是依靠上师；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上师又好像不是他全部的因啊。所以我们讲缘起到底就是这个样子。举例来讲，我这一世是人，下一世如果我转生为一个天人的话，我这一世的五蕴眼耳鼻舌的五蕴有没有迁移到我的下一世是？如果迁移到下一世的话，我的天人的身体应该具有人的身体了。或者说，我下一世啊，假设一只狗，它如果是前一世是狗，下一世投生成人的话，难道它的那个狗上一世的狗身的五蕴会迁移到下一世吗？不会的。可是呢，它的的确确，它是从上一世的因，还会有下一世，就或者现世这一世的果出现嘛。所以宏观的角度来说呢，因果好像法则是存在的。可是微观你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又真的不存在，所以后一世的运啊，五运其实它也不依赖前者的哈，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的过失。可是你完全说它不依赖前者呢，又会有无因产生的过失。又比如点灯啊，这边画的点灯就是 一盏油灯点亮另外一盏油灯之后，它自己会亮吗？它自己还是亮的。可是如果它是因果关系，前面的那个因给了它之后，它自己的运难道就会消失掉吗？不是。可是如果没有第一盏灯，第二盏灯能够点着吗？不行啊，也不会点亮的。好，包括还有什么明镜，我们都讲的就是在那个龙树菩萨的缘起藏经里面的这个比喻啊。然后镜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它可以显现出景象，对吧？但是没有色法就不会有影像出现。可是影像出现的时候，这个色法，比方说它照到了我的脸，我的脸的身上毛孔任何一个围层有印到镜子里面去吗？没有。包括现在我们在直播，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样子，或者是看到这个，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实际上任何一点的色法的围层颗粒都没有到你们那头去的。所以这个他讲的就是，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它又不能产生啊。所以还有什么呢？印章，印章凹凸不平的形象，它可以在外面出显现出来，可是它也一样的，这个印章它本身的这个印痕啊，凹凸不平那个痕迹啊，它也没有迁移到纸张的那个上面去啊。所以这些他所谓的比喻，都是在讲什么？都不是因生果啊，都不是因迁移到果当中成为一体的。就是如果因迁移到果里面变成同体的这样的话，这个会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种故事。可是呢，它同时又不是不依靠因产生的果、哦、所以所谓的缘起就是这样子，无因不可能产生果，因缘齐全也不能制止果的产生、哦、就是因缘齐全的话一定会产生果的。所以才会说造作恶业、哦、一定会有恶的果报、哦、因为它的因缘只要没有毁灭，然后种子没有受到损害，因缘具足就会产生果。可是同样的，你想一想，种子它有迁移到果上面去吗？没有的。如果有迁移到果上面去的话，这个已经灰色的灰掉的种子它也应该变成绿色的这个苗，或者是绿色的芽一样。但是另外相反的，可是没有种子也不会产生它的芽，不会产生绿色的这个苗芽嘛。所以在名言当中，我们可以暂时承认因果这样的规律的存在，只是从仔细观察的话，你名言当中的因果观察这个规律啊，实际上它只是暂时案例的。所以般若摄颂里面他提到什么，就二转法轮讲般若的空慧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色非智慧，色无智，是啊、想受行皆非智。我们讲色受想行识嘛吼。然后此等众义无有智，此同虚空无一体。如果有人问说，那么所谓的我们一直在讲心经，在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我们也讲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度的意思啊，智慧到彼岸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就是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话，色蕴或者说色法是不是智慧波罗蜜多呢？不是的。色法如果是般若波罗蜜的话啊，那么它就应该要像火跟火的热性，太阳和太阳的光，水和水的这个湿润一样啊，这个是无二无别的。可是色法跟智慧一体的现象并不存在呀，你不会说这个外面的一个杯子哈，或者说这个一个窗户、一个桌子上面有智慧嘛？有般若波罗蜜存在嘛？所以色法不是智慧。反过来说呢，智慧在色法当中是不是用那种依存的关系存在？所谓的依存关系，就是比方说我桌上放着一盆花啊，或者说土壤里面长出了一个花，或者是水杯里面装的水，就是有了这样子依附的关系，是不是说在这个般若，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这个智慧波罗蜜啊，智慧度，是不是在色法上面有一种能依所依这样子的关系方式来存在呢？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除了智慧以外的其他的色法，或者说除了色法以外的智慧，都应该能够得到。可是这样子的法其实也找不到的，不管你在色法上面用一种他体的方式存在，还是同体方式的存在，都找不到任何的智慧度。同样的道理，包括这边讲是想受行，就是色受想行识吧，就是其他的四蕴 都是一样，也不是智慧度的。如果是同体的，假设这个日运跟般若波罗蜜智慧度是同体的话，那么所有有心事的众生，他都全部应该是佛。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众生有佛性啊，佛性加上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有那个本质，有那个特质，有成佛的特质，但是不代表他现在是佛，就佛性跟佛是不一样的。佛就是已经是结果了哈，佛性是那个特质，就如来藏跟如来藏性是一样的，这个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实际上众生还没有醒过来呀，所以他这个时候只有佛性，还不是佛的。所以智慧波罗蜜或者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我们前面就讲过了，就是智慧的意思，它也不是用这种能依所依的这种方式来安立，或者说存在在这个其他的四蕴上面的，或者说在树上的小鸟啊，或者说这个在水里面游的鱼啊，不是用这样子能依所依，水跟鱼或者是鸟跟这个飞行鸟跟这个树的这种关系，不是。如果是这个样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但是根本找不到。所以智慧波罗蜜跟五蕴，它不是同体的，也不是他体的。而除了同体跟他体之外，又没有其他的方式哦。在二元分别的想象当中，或者是概念思维当中，除了同体跟他体，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方式存在的。所以呢，只能说什么？我们只能说般若波罗蜜和虚空无别。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就不存在说虚空般的法界本性分开的他体的法的，在密乘的十论金刚这个密续当中，十论金刚序里面有一种比喻哦，但这个比喻现在科学的说法可能不太理解，但是过去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我在一个杯子里面，我往它里面倒水的时候。我杯子里面的虚空不会因为水进来，然后它必须要被迫离开，就是杯子里面的空间其实它都一直存在的，对吧？不会说因为我倒了水之后，它就我们讲的虚空不是那个氧气哦。当然，如果按照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我这个里面倒了水之后，它那个氧就跑掉了，对吧？就氧气就跑掉了。我们讲的不是那个空气那个气，我们讲的是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因为虚空的本体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呢，你倒进来水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有倒水没倒水，还是倒沙子怎么样，它不会因为沙子倒进来，然后这个空间就它就被迫被挤出去了，或者说这个水倒进来之后，那个空间就被挤出去了，不会。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跟如来藏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水和虚空一样的关系也是一样用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在《解深密经》里面就会有去强调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或者是参阅一下《解深密经》啊。圣义谛跟世俗谛，同体跟他体都各有四种过失就是有四种的过患他在里面解释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会说这个智慧波罗蜜或者说般若波罗蜜跟五蕴是同体的话，那么我们凡夫看到杯子看到桌子椅子的时候，那你应该也要通达，你也应该要看到智慧波罗蜜，因为如果是同体的存在嘛。可是如果它是他体的话，那就等于是它就不是万法的法性了呀，因为它是分开的，是另外一回事嘛。对，这个又是有一种矛盾的存在。所以，其实解释密经也好，或者是二转法轮的经，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颠覆的二元思维的一种概念，然后去破除我们之前固有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好，然后麻烦 PPT 下一页。那我们再讲前面说这个十二因缘有三世两对因果，为什么要分成两对因果？分成两对因果，它其实上是有用意的。这佛陀非常智慧的在讲这个部分，因为轮回的因啊，其实它有远的，有近的，有远因跟近因。同样的，轮回的果也有远果跟近果。远因是什么？远因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前世的无明，还有前世造的这个善恶业，就是行的这个部分。而近因是什么？近因就是我们现世的爱取有， 而远果比较遥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后世，我们现在只是用这个三世来讲的话，后世的生和老死是比较远的果，而比较近的果是什么？就是现世从世这个缘起之到受缘起之这之间的这五个缘起之，这个是比较近的果。所以如果假使只有远因而近因并不具足的话，会不会投胎呢？不会的。你只有远因，只有无明，然后和行之，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了前世的因无明跟行，但是这一世你精进啊努力啊修行啊，然后像密日巴尊者一样啊，然后没有了这个爱缘起之啊，然后也断除了对轮回贪欲之心啊，然后即使往昔所造的恶业还没有完全清净的情况之下，下一世呢不会再投胎转世了。一般来说在佛经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论点当中会怎么比喻呢？就是车子你形容成现在的脚踏车也好，以前形容成我们叫枪弹，就是木车啦，马车木车，缺少了任何一个轮胎它就没办法行进了。所以同样的，假使以前的这些因都存在，但是你缺少了现世的对轮回的贪欲，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一切都断除的话，你就不会转世了。而粗大的贪欲要靠什么？粗大的贪欲透过出离心就能够解决了。所以为什么小乘在声闻缘觉，或者说小乘主修什么出离心，就是他那个时候先不讲究说去解决最遥远的根本的这个因，但是呢他先解决现世断除了这种贪欲之后，就能够暂时的，也不是暂时的，就是说他真的可以不再进入轮回了。虽然这个时候的无明没有完全破除，但是如果要破除细微的，就是我们讲比较远的因的话，那就必须要透过人无我的修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阿罗汉们是怎么样子呢？阿罗汉有远因的，就是前世这些因是有的，可是他们有近因，他们从今生当中断除了这个爱之贪欲啊，贪欲属于烦恼嘛。阿罗汉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断除所有的我们叫烦恼障这个所知障是没有的，但烦恼障是可以说是断除了烦恼。所以他这一世会因为前世的一些因缘而感受很多果报吗？会，因为他的远因并没有断除。那么所以这一世会感受果报，可是他受报之后啊，就像阿罗汉我们知道《百业经》里面讲过很多有一些阿罗汉是临终的时候饿死的，好像有个叫小驼背的叫什么阿罗汉在金刚桥里面有举例，然后最后活活的饿死，因为他前世的时候对母亲非常的不孝，然后还有这个目犍连尊者后面走的时候被六群外道的这个弟子们乱棍打死了，虽然他是神通第一的阿罗汉等等。但是呢他尽管如此，他下一世却不会再去，他只是把前面的业前一世的这个行所产生的这个业消掉之后，他这一世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贪欲没有了再造业的这个部分静音的部分断除了，所以呢就不会有了。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些，所以他才把十二缘起之分成了两对因果的关系那么可能还有人会有一些疑问，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很多高僧大德实际上他已经成就了呀，他已经这个证悟了，或者说已经成佛了，或者说怎么样，但为什么还会有一些违缘障碍，还会有一些病痛一般来讲，因果法则是非常非常细微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要完完全全彻底了解因果，其实跟他证悟空性的程度，跟他空性的正量是有关系的。因为因果是属于缘起法，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么你对缘起法对这个部分的了解的程度取决于你对空性的证悟，同样的你对缘起因果越了解，你对空性的证悟会越高深。所以为什么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人教论里面，这个林师有提到，就是事故见彼虚空高，取舍因果教分析，真正的一个证悟空性的上师也好，证悟空性的成就者，他们反而对因果缘起的法则会特别的重视的，特别特别的重视。然后所以你们基本上看到那种证悟空性，然后嘴巴说自己证悟空性的，正量很高，但是对因果的缘起法则不太重视的就是 其实这基本上可以从某个侧面去印证，它其实证明了可能不是真正的空心啊。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圆满的祖师或大圆满的上师特别注重强调缘起，我觉得因为他们证悟的空性的关系，他从这个缘起这个视线的因缘，他可以观察到后面，所有的参这个变数之后，然后会产生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们会更加的注重因果。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提到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因为菩萨知道。就圣者们知道，就是因果法则，它就是这么的微妙，而这个取决于他们证悟空性的程度了。好，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佛当然是彻彻底底的可以完完全全了解最细微的因果的，那么菩萨次之，再浅一点的阿罗汉们更次之了哈。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虽然高僧大德们他们这一生修得非常好，已经断除了烦恼。但他们以前曾经也是凡夫，或者说曾经也是众生。不要说一般的高僧大德哦，就连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传啊，现在有这个教授在讲释迦牟尼佛传，大家应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在没有成佛之前，他也做过凡夫的，也造过一些恶业的哦。这个只要没有成佛，在凡夫的阶段都会造业的，而且这个业啊，就是因果的显现是永远不会错乱的啊，不会空耗的，不会。只要没有去彻彻底底的消除，它一定会存在的。所以，即使是高僧大德，他的原因就是可能追溯到好多好多劫以前的这种原因还没有了结、还没有还清的话，那么这一世他也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果报。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果报呢，可能是一种视线或者是显现。对他来讲，并不会感受到痛苦。如果你们看过那个《百业经》，就知道那个阿罗汉们，我刚刚前面举例的那个，应该叫小陀贝比丘还是小陀贝阿罗汉，那个时候后来他饿死了，饿到就是怎么样，阿难尊者、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子尊者给他供这个钵啊，他都没办法吃到饭的时候，然后问他会不会痛苦，他说他没有痛苦，因为他们其实真的痛苦的原因来自于执着，但是因为人我执，他们对五蕴啊。的执着已经断除了关系，所以他不会感受到痛苦，但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视线的。那么这些视线在他的整个生命循环当中，其实是最后一次啊，所以会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一些所有的因果的视线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龙树菩萨的故事，龙树菩萨不是被那个吉祥草哦割断了头嘛，就是他说他过去其他的兵器啊，什么毒药啊都没办法伤害到他，因为他这些业都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个，当你用吉祥草割了一个杀死了一只虫子，这个业还没有完全了。所以后来那个太子，就是想要继承王位的那个太子嘛，他后来就用吉祥草割断了他的龙树菩萨的头。这个故事也是这么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说法就是说，为了让众生了解因果不虚，就是不管造作怎么样的业哦，终是要还的哦，只是时间前后的问题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他成佛之后哦，不可能再受任何的因果报应，但是他为了让世人明白因果不虚的道理哦，他还会视线生病，比方说舍卫城的这个。卫生院王吧，还是恶政国王，反正他向释迦牟尼佛的故乡进贡，然后杀死了很多的这个77000的释迦族人啊。当时整个城市血流成河啊。然后因为只有那个恶政国王下令说，只有城市街道上面这个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够停止杀戮，所以最后他的手下没有办法。一种故事里面记载，就是他手下就把很多红色的染料。倒在水里面，然后把水煮成红色的，然后在道路上面倾泻，就好像看起来血流成河一样。这个时候，恶僧国王才满意。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头也痛起来了。这是一种版本的说法。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就是，他真的是杀掉了是我当时的那个释迦族，不是那个目犍连尊者用神通把500个释迦族人放到钵里面，最后也变成了那个血水了。因为有这样子的因，哪怕这个对，哪怕这个。逃到其他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哦。但是释迦族人和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释迦族的人，因为他们共同曾经造过这个业，所以佛说呢，虽然我已经证得了无上的菩提哦，但是因为曾经他完 皮小时候在前世那个卫生愿望，还是这个他是一个巨大的金鱼还是什么的时候，然后敲过他的顽皮，敲过他的头三下，所以他还要感受这个头痛的果报。那如果他没有获得圆满的功德的话，那么今天一样会被他杀死掉。当然这个是不可能，只是说佛为了让人们相信因果的存在，所以才会示现这样子。还有依照这个律经，我们的毗那耶经里面的这个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那个时候冬天非常寒冷的，印度北方是很冷的啊，不是说所有的印度都很热哦，北方也是挺冷的，尤其是靠近喜马拉雅山山区那个地方的。然后刮风的时候，连这个竹子都会裂开哦，冷的都裂开。那个时候很多比丘啊，没有鞋啊，没有帽子啊，然后没有东西。他们你们知道吗？在印度的话要行脚托钵的。然后佛因此也生过病，生病的时候他也会吃药的。有一次佛好像是背痛吧，背部疼痛，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大家这个什么腰酸啊腿疼啊，可能就会去做一下这个 SPA 啊，做一下按摩啊，没有。那个时候这个佛头痛的时候，背痛的时候呢，就请那个迦叶比丘帮他念经，这样子的情况也是有的，在律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经记载。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都只是一种示现，是一种让众生知道因果不虚的这样的一种示现。所以如果要不想要让这个十二缘起继续下去，要还灭怎么办呢？靠这个烧香念佛拜佛有用吗？麻烦 PPT 下一页啊，或者说大家去做功课啊、念咒啊等等之类，可以做到吗？他们可以成为十二缘起之当中的一种因缘啊，助缘啊，还灭的一种助缘，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什么？是修慈悲心还是修出离心？都不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只有真正的证悟，根本的问题就是只有依靠证悟，空性才能够解决。证悟空性之后，它的解决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在《入行论》里面啊，《入菩萨行论》当中有提过。因为其实包括现在的善业、恶业、善果、恶果，它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只有真正的证悟了这个空性之后，你从梦里面醒过来之后，你才不会有对祸福的这种执着哦，好像叫做如梦幻祸福吧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虽然你梦里面还有这个世界，但是里面你没有执着了，所以就不会产生痛苦。佛教认为痛苦的根源来自于执着，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形象本身啊。所以一切所有的，包括修福。最好的修福其实也是证悟空性，包括忏罪，最好的忏罪也是证悟空性。当然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难度啊，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讲的心经般若经典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但是因为它藉由般若的智慧可以去断除我们的执着嘛，然后能够让我们证悟空性，可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方面，哪怕这个是最好的修福忏罪，证悟空性是所有的一切修福忏罪当中最好的修福忏罪了。可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够不着，大家太遥远，所以大家更愿意去念经啊、拜佛啊诸如此类的。但是如果能够真正证悟空性的话，远因近因都会停下来的。而因为远因近因都停下来的关系，远果和近果也会停下来。所以一个高楼如果地基有问题的话，整个大楼都会倒塌的。所以如果我们只要能够破坏了无明，破坏了这个我执的话，那么以无明以这种我执为基础的轮回的大厦也都会垮下来。因此在没有破坏它的基础之上，磕头念经拜佛做功德，虽然会成为一种助缘，如果你有发这个出离心的情况之下，为了解脱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可能甚至都只是一种轮回中的一则善报而已。因为他们跟第一个缘起之就是无明，他并没有直接的对立，他并不是他的对治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破坏他。要破坏他就必须要用跟他直接相对的这个无我的智慧，这个很重要。所以不管是那个叫 这个东方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哦，三主要道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从出离心、菩提心到最后的这个空正见，是最主要的，从小乘、大乘到最后要成这个解脱脱离轮回哦，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作为一个大家可能大部分是在家的居士哦，专门修行的时间比较少，相对来说嘛，还是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些家庭或者说世俗的责任。但是宝上师也会特别强调，每一天大家都需要去做功课。做功课不仅只是说，不管你是做金刚巧的功课，还是做佛子日修的这个功课，还是说做灌顶的功课，至少每天再忙，应该也要抽出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修法。这个修法不是只是嘴巴上念念而已。其实，从我的观点里面，我会认为啊，就是虽然嘴巴念念，然后去观想，是有一定的功德哦，但是呢，不修心的话，是起不到很大的效果的，因为它没办法从你的根本上面去断除你的这种改变。所有的一切的修法，它其实这个修法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把很多我们讲的就是密乘的修法，它就是把显乘当中的一些观念、一些道理变成一种具象的可以操作的一种方式。可是如果大家着相了，只是执着在那种修法的量，或者说这个念的咒语的数量等等上面的话呢，那么有时候会远离了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为了让我们去断除空性，或者是说让我们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在还是一样，《般若波罗蜜多》里面有提到：“摄佛恒河沙数劫，住世普传众生音。本净有情，岂能生？此即行持胜波罗。”就是这个事情啊，假设作为正等正觉的如来佛陀，他在这个世界哦，不是1年、2年、3年，不是一个简短的时间哦，也不是几百万年，而是在恒河沙数的当中不入涅槃。然后在不入涅槃期间里面，佛陀他用语言不断的在众生面前传扬什么呢？传扬说，普传众生音就是什么？哦，众生是存在的，这个因果是存在的，本体是存在的。就算佛陀讲了成千上百哦，就是无量劫的时间，众生的本体会因此真的变成存在的吗？不会，不会，因为佛陀他是正等正觉的佛，去讲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实有的，不会的，他的本体还是空性的，还是清净的哈。所以大家要现在清楚，虽然我们说在抉择，诸法方面佛是最权威的，可是佛不会因为佛说众生存在，众生就真的存在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世俗也好，就是世俗谛它的一种法则原理，所以唯一说真实语的佛陀在相关的一些经论当中，他也提到了如来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佛陀说法也好，不说法也好，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子，怎么安住呢？用远离一切戏论的方式来安住的。所以，哪怕像佛陀这样子最伟大、最了不起、最高智慧的人，都没办法改变万法的法性啊的本质，那就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也特别提到什么？分别此诸蕴，其性本空寂，空故不可灭，此是无生意。意思就是说，谁见到了无生的意义啊，谁就是真正的行持了最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因为这些五蕴、12处、18界，所有的万事万物啊，包括12因缘等等，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是空性即灭的，因为本体是空性的缘故啊，所以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含义，所以才会说不生不灭的这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其实就是般若的本体。那么，虽然在众生的面前有各种迷乱的显现，只是各种形形色色的显现的法，但他们本体都是远离一切执着相的。这个本体不是佛陀独创的，也不是因为佛陀说才有的，这个是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在修行上面，我们就会希望大家，不要只是修福修慧啊。修慧的部分，当然不是说大家那边坐下来，然后什么都不想哦，空空什么都空空如也的打坐，这个叫修慧哦，这个也不是。 在其实像金刚杵的修法当中，其实包括每一个密续的修法里面都会有福慧兼容的部分，当然有的是比较靠近修福，有的比较靠近修慧，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尤其是金刚桥的像皈依啊、发心啊、共曼达，每一个阶段它都有这样让大家到修到某一种感觉，或者说某一种觉受出来的时候，就安住在当下了了分明的那种状态里面去稍微打坐，这种部分其实它就是属于类似于一种修慧或者说修空观的一种方式跟方法。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比较能够容易接触到的碰触到就是修福的这个部分，修福忏罪的部分，但是如果要直接断除我们的我执的话，修这个空性的无二的智慧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心经的课就先讲到这边。
你持功德愿证得遍知，降伏烦恼业地之苦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法教本愿上师莲珠文，持教师父遍满诸大地，佛教施主权威福德尊，佛教永恒长久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路遇行，本尊舍受获得中西地，恭心护法如影相伴随，所欲人愿成就愿吉祥，愿吉祥，唵思智慧咒。 庄严论尽八将修教法，同于无为咒无比上师，教师轮回即教授奉行，愿持文思修了一他空，众观殊神见神神道达，受因方便心容于究竟，光明大圆满身大持名，教法圆心顺，文殊师上传阿弥大圆满文殊修法，心神与宝舟人云而立，吉祥辉煌照远难寻住，善缘皆尊根。